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那么今天的家庭生活节目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Peter。 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来宾啊，这位特聘来宾呢，他的职业非常的有意思。那么他呢来自天地辽阔的内蒙古，如今呢是活跃在竞争激烈的美国全展市场，他呢是冷静专业的指导手，也是温情脉脉的狗爸。那么我们首先请我们的嘉宾 Terry 和大家见面。 Terry 你好，欢迎欢迎。
你好你好 Peter。
首先啊 Terry 请介绍一下你所处的地点。
哦，我在outside Toledo Ohio，
就是俄亥俄是吗？俄亥俄州那个最大的城市叫什么？
俄亥俄州最大的城市，我觉得 Toledo 就挺大的呀，但是首府是 Columbus。
OK 好的好的，所以你在 Toledo。 Alright， 所以你在那里待了多长时间了？
快13年了。
快13年了 OK。 那听说呢你是从内蒙古，在内蒙古出生长大的是吗？
是的。
好的，那首先呢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就是你从小的成长环境，特别是这个广袤的自然空间，你的童年是不是对你的今天的职业也有所影响？那个地方有养狗的传统吗？
那倒没有，我主要就是很普通的一个人，出生在很普通的一个工薪家庭。然后我不是，我虽然出生在内蒙古啊，但是我从小一直觉得我是东北人，因为我的老家是赤峰，然后在我出生之前赤峰其实是归辽宁管的，然后所以我小的时候一直不觉得自己是内蒙古人，我觉得我是东北人。
那你的口音跟东北话有什么相同和相不同吗？
我大概能听懂所有东北的方言，但是你让我去说的话可能又不太一样。我们有赤峰的，也不能叫方言嘛，我们会有比较浓重的这个赤峰口音，但是它又不属于这种内蒙古的口音，反正就比较有地方特色吧。然后但是说到成长环境和成长经历的话，我其实是在城市出生和长大的，我可能跟这个大草原没有那么大的关系，我可能第一次见到大草原也是在我，就是我印象当中应该我差不多得有八九岁哦，去我第一次见到大草原，可能跟其他的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所以就是城市里，不是在那个辽阔的草原里，对吧？
不是不是，最起码我的出生和成长是在城市里的，然后所以应该是跟中国大部分的这个家庭的人，像我是80后嘛，就是差不多，这大家的成长经历。
那小时候有过养过动物的经历吗？
小时候有的，然后但是跟我就是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和这个就是职业可能也没有那么特别大的相关，但是我小的时候就很喜欢养动物，从小就喜欢动物，然后比如说会养一些什么鱼啊、小乌龟啊、什么鸟啊，然后各种各样的。但是我其实得到我第一只狗的，就我人生当中第一只狗，其实是我在上高二高三的时候，然后我得到我人生当中第一只狗。
你还记得那是什么样几只品种的狗吗？
没有品种，就是大街上，我好像是有一次我放学回家，然后看到有人在这个小纸壳箱子里面卖那个出生的小狗，然后我甚至于不记得我为什么兜里会有钱，但是我就买了一只回家。
我买了一只回家。
应该是很串很串很串的一个，就很普通的一只狗，白色的带黄色的花的，我记得。然后给
它起的。他们现在有一个很好听的全名，叫中华田园犬。
是的，但是我甚至于不觉得我的那只狗属于中华田园犬，它属于中华田园犬中的田园犬。
嗯， 那只狗那养了多少年了？
那只狗其实我没有给它养老送终，因为就是养了1年多，我就上大学了嘛，然后高三毕业就上大学了，然后后来，其实那只狗是养在我二姨家的，因为我们家当时是住楼房，他们家是住平房，所以其实会觉得就是在平房里面养，当时的那个感觉会觉得，哎，会对狗更好一些，但是它属于一个小型犬，然后，对，就是。没有给他养老送终，我的第一只狗。
了解了解。那这个是什么契机？从什么时候，大约什么开始，你是与狗为伴，从一种爱好变成了一个职业选择呢？我之前和你聊过天，我只记得你在中国也做了这样一个
哦，是
全
的。
栈的指导师，是什么契机？
大概是04年吧，04年。8月份，然后我是04年参加的高考，然后当时是考上大学，然后刚好离家，就是从家里面出来，然后就觉得，哎呀，可算是有自己的这个，就是离开父母嘛。然后那个当时是应该是比较流行的一个是这个在中国是比较流行那个宠物美容一个学习，然后我就去。就是没有像其他的这个，同班同学啊，高中毕业的人高考完了之后就出去玩了啊，然后这种的，然后我直接报了一个班去北京学宠物美容了，然后那个，我觉得契机应该就是在这里，
哎，那个时候我觉得你说2004年，可能国内也养宠物
刚
的
刚
有，
兴起
对，但是
啊，就
宠
是
物美
哦。
容也是刚刚兴起哈，
是
就
的，
是
是
不
的，是
多，很
的，
少。
好多的人甚至于可能都不知道有纯种犬这么一个概念。当时，然后我当时的一个就是所有了解的这个，就进入这个行业的契机，然后都是从就是当时比较流行的这个宠物的杂志开始的。比如说当时我记得啊，有什么宠物派呀、啊，什么宠物生活呀、啊，各种各样的宠物杂志吧，然后。但是当时上学呀，也没有那么多的钱去订这个最新的杂志，然后所以我就经常去这种二手的这个旧报摊的那种，然后卖二手书的地方去淘一淘淘一大摞的这个杂志，就是去年的、前年的，哎，可能04年的时候甚至于都没有前年的，可能都是03年才开始的这些杂志，然后就是去淘它曾经什么就是发行刊呀什么的，然后攒够了每一期。然后基本上都是从杂志上面学到的，就是第一开始的一个这个算是知识储备吧。
所以
然
你一
后，
开始是学习宠物美容是吗？
哦，不是我上大学啊，这个就是我当做一个 side 的一个爱
对，
好
那你大
啊。
学学什么专业呢？
我大学是学生物工程与技术的。
是理，也算是理工男了。
对，因为我高中一直都是学的理科嘛，然后上大学也是学的生物，其实是。
所以这个学宠物美容是你在那个，就是你自己的业余爱好，你才去
哦，
学
对
的。
对对，就是在网上，然后上网嘛，那时候还聊 QQ 啊，然后就是大家这个网站呀、啊，然后04年的时候嘛，还怎么聊着聊着觉得自己好老，然后那个04年的时候嘛，那网络也没有那么发达，但是就是因为可能看觉得的一个契机，然后就是从美容这个杂志上面。学到的一些东西，然后开始上网搜，然后搜各种的这个宠物美容学校啊。然后当时我记得还有这个电话卡吧，什么 IC 卡的那种，然后跑去公共电话给人家那个犬舍打电话，给人家的那个都是最中国最早的那一批啊。然后给人家宠物美容学校打电话，然后就说啊，我想要学习，然后但是我刚高考完，然后那个想要去学这个怎么怎么着，然后当时就是每天那个。就是在这个公共电话里面，然后给各个犬舍和各个宠物美容学校打电话，然后当时我觉得怎么说呢，也得说是感谢我的父母吧，因为属于当时我记得去学宠物美容好像还挺贵的，04年的时候要6000块还是7000块钱，
哇，天哪！
然
我觉得现
后。
在来讲也算很贵吧。我觉得，
现在来讲，哎呀，好久没了解到这个行业里的这个情况了。但是04年的时候，六七千块钱好像还真的还挺贵的
是。
啊。然后但是好像我跟我妈我爸这样说了一下，那他们就把这个钱给我出了。然后但是当时没觉得挺感动的，现在聊起来还觉得还挺感动的。
因为毕竟是一个业余爱好嘛，是不
是
是？
的，啊。
所以后来你上大学学了生物工程，那你大学毕业以后有去从事你有本专业的行业吗？
我有，其实我大学的时候有，咱们是不是有点聊跑了？
没
但
关
是
系。
我多说一句啊，我大学的时候其实到了大三的时候，我们是分科的，然后所以我是后来又从生物选了这个就更细致的一些这个行业里面，我选的是食品行业，然后那个我大学毕业之后确实是就是进到了一个那个。中国商务部的一个事业单位，然后我就不说名字了哈，然后就是进到了一个事业单位里面，然后那个我们当时是有做这个食品认证啊，然后包括哎算了，我觉得就是说到这个政治方面的就
没
不
关
往下
系，
说了
对，后来所以还是在那个事业单位工作了一段时间。
工作了差不多4年多吧，4年。哎，我08年毕业的，09，一二一三，工作了4年半，差不多。
那4年半以后就开始做，在国内做那个全展师了吗？
哦，不不不不不不不不，那好早了。我从2004年的时候开始，就是从我进入这个宠物美容的行业开始，其实我就一直有在做自己的繁殖，然后有去比赛。然后那个，我说的比赛是参加全展。然后当时，真的就是，我上就是从高三毕业到上大学那个暑假去学宠物美容，然后到上了大学，其实我就已经开始有我自己的纯种犬了。
哎，
然后，
我可以打断一下吗？所以
哎。
你说有做繁殖，那你是会帮那个狗妈妈接生小狗宝
是
宝
的，
吗？
是的，是
那个
的。
要学吧，不是谁就会吧？
我觉得那个都是怎么说呢？当时真的就是都是经验赶来的，
是一开始
然
也不
后
会。
那肯定一开始也不会，但是你都是要自己去摸索、自己去学习的。然
所以
后
你。
而且那时候掌握资源呢，就掌握这个信息的渠道也没有那么多，但是真的就是全靠自己喜欢，然后所有的信息，然后所有的这个书籍，我能买到的，我能想到的，我能在网上查到的。然后当时那个网上查到的资料也不是很多，然后就是，当时特别流行的是各个论坛，然后你就在论坛里面，你真的是求知若渴的那样去问别人，然后大家就各抒己见的那种，然后堆楼的那种，当时都是，然后确实是，我是从04年学完宠物美容之后，我其实就已经有了自己的犬舍，然后当时也是第一次开始接触比赛。然后第一次接触比赛的狗，然后其实我上大学这4年的期间，我大部分时间其实都是在自己在外面租房子的，因为我有我的狗嘛。然后那个就是真的，当时中国就犬展的这个来讲的话，还没有那么发达，当时连这个中国的这个犬业协会都没有呢，然后就都是各个。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我也不能说野路子，只能说是就是各个这个新兴起的如这个雨后春笋一样的这种就是各类的这个犬业协会，我记得当时还有什么 CKC 啊，什么啊，像什么什么 NJKC 什么名将啊什么的，都是后来才有的。04年的时候真的是感觉04-05年好像比赛都是这种个人，就说是协会办的，但是好多可能都是这种个人举办的这种比赛的这种。
那现在国内的这种拳展比赛会就正规很多、
啊、那肯定
会跟和国际接轨吗？
怎么说呢，因为我来美国已经快13年了，我不能说现在国内是什么样的、嗯、因为我也并不是很了解，但是最起码说像比如说有一个协会叫 CKU China Kano Union 是06年成立的，
嗯，
然后那像我们这种从04年开始进入行业的都是就是 CKU 成立的什么什么最早的那一批会员，
所以你是资深会员，这第一批的
啊，差不多就那种元老级会员的那种、嗯、但是可能还没有入会的这个概念啊，还是怎么着，反正就是他我说啊，这成立一个学会他有比赛那我就去比，然后这种的，然后就是反正我只能说是我觉得我经历了，或者说我眼睁睁的看到了这个中国这个宠物协会或者说犬展或者说纯种犬的一个崛起的过程，然后就想来想去我觉得好像还挺就是蛮也不能说幸运吧，就是刚好赶在了这个时代，赶在了那一批。
嗯
啊，
了解了解。所以就你刚才说到了中国刚开始做指导手的时候，就是你从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个
不那时候还不算指导手呢，那个时候
对那个是你的爱好，就养狗，
对
吃狗、
啊、
那个时候当然离现在也很久了，那你是哪一年到美国来，那你来到美国以后是不是就直接就做了职业的这个拳展手？
嗯，是这样，我的经历，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我是2013年的年初来的美国，
嗯，
然后但是当时的契机是这样，就是因为我在国内就属于有一个有比较支持的父母，然后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然后当时收入呢还算不错，然后其实就是我的犬舍呢包括养狗的这一方面呢，然后就是包括出去比赛的这一方面真的就是纯花钱，然后就属于自己的一个 hobby 爱好，然后那个但是我当时在国内其实做的也算是比较出名的，然后因为比较早嘛，然后那我又看到了这个就国内的这个行业里面就是人，因为它属于一个新兴的这个行业嘛，然后人们的进进出出我都有看过，然后我算是坚持的比较久的，然后所以就是属于当时其实在国内做的还不错，然后因为就是跟这个就是国内的这个协会嘛 CKU 他们有比赛，后来也是协会做的越来越正规，然后跟着他们这个加入会员啊，然后有这个自己的犬舍啊，包括这个去比赛啊什么的，然后我们那个我当时我自己是繁殖玩具贵宾的，然后我当时是我的玩具贵宾应该是在国内算是中国的排行一，连续好几年的排行一，然后那个是就是整个这个玩具和伴侣全组的一个排行一，然后在中国的这个比赛成绩还是很不错的，然后就是我不能说是家喻户晓吧，但是最起码在我这个行业里面其实当时是算是做的算是小有名气，最起码就是大家都认识，然后契机呢是我在美国买了一只玩具贵宾，是一只巧克力色的，就或者说是棕色的 brown 的一个颜色的玩具贵宾。然后，但是当时其实我在国内呢，主要就是做繁殖是做，就是做的是白色和灰色这两个颜色的玩具贵宾。然后，但是我是自己很喜欢玩具贵宾的这个犬种，然后所以我就很想要。就集齐颜色，就类似于那种集齐7颗龙珠可以召唤神龙的那种，但是就是自己执念，就是啊，我想要一只红色的，我想要一只黑色的，我想要一只棕色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执念。然后，
你
但是呢，
想
又
七级集合7种颜色啊？
就是，然后但是这个就是啊，brown 的这个 toy poodle 呢，就是还比较。难找，就我说，因为我想，我对它的这个品质，我对这个狗的品质其实是有很高要求的。然后虽然我觉得，哎，我就想要一个，就很有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个 pet。然后，但是我也想要一只最好的。然后当时是在美国引进了一只，就是为了等这一只狗啊，我其实是等了2年。
哎，中国那个时候没有玩具贵宾吗？
中国有玩具贵宾，我有在做玩具贵宾，但是
可是为什么要从美国引进呢？就这
我找。
次。
我是这样，我当时在中国，就是我自己越了解我自己所繁殖的这个品种之后，我会越对品质有所追求。然后就是当时中国这个市场，这个新兴的市场，然后它的这个就包括它狗比赛的一个品质，包括那个我对于繁殖的一个追求是满足不了我对于它品质的要求的。所以，我其实我自己犬舍所有的这个种犬全都是在国外引进的，然后大部分都是美国、日本和韩国。啊，这是我所有一开始我基础犬的来源。
那个时候中国玩具贵宾也不少，对吧？就是说你的对品质的追求，要求你进口一些更纯种的。
对，它主，可能对于我来讲的话，它可能是不是说纯种不纯种，而是说它品质的一个要求。然后因为。是这样，每一个犬种都会有它的一个 standard 犬种标准，然后那你对这个品种理解的越深，你越想要繁殖有你自己血系特色的，更接近于这个犬种标准的一只完美的犬。然后当然，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只完美的犬，但是标准就在那里。然后你有你自己对于标准的理解，作为一个繁殖者，那我所追求的东西，第一肯定就是健康，然后有非常好、非常非常棒的性格，但是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基础的一个 breeder 需要做到的。然后，但是在这个之上，我会要想要，哎，说我怎样繁殖出来越来越接近犬种标准的一个犬只，然后对于我自己心中美的一个追求，是我所谓的品质。
所以行业里有对这个最美的贵宾的品质有一个 standard 有标准是哈，
它是有犬种标准的，是
就比
的，
如身高、体重，或者说这个骨
是
架。
的，包括对犬种标准，其实是从这个纯种犬的起源、历史发展，然后那它具体的标准呢，就是包括 structure、temperament，然后种种，然后比如说 structure，它会很细致的告诉你它的头部应该是什么样的，它的眼睛大小是什么样的，它的眼睛应该是什么形状的，然后包括它的这个。身高比例，然后包括它的这个body type structure，然后包括它的这个 angle，然后它的尾根，然后整个这个犬种的结构是什么样的，它都有很细致、很细致的一个描述。然后包括这只狗在就是比赛的时候，它的 movement，它的动态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当然啊，它的这个 standard 只是写在纸上的一个东西，但是每一个繁殖者都有。就是对于这个 standard 不同的一个理解，然后所以也就产生了我们所认为品质的不一样。
可不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一般的来讲，就说这个贵宾犬呢，是不是因为其实很 popular 嘛，在很多国家都很 popular，是有哪些类型的贵宾犬呢？玩具贵宾是不是其中最小型的？
玩具贵宾是其中最小型的，是的。从这个犬种标准，比如说像美国这边，它只有三个品种，就是三个 size 的贵 poodle 嘛。然后那 toy poodle 是玩具贵宾，它是最小的，然后它应该在肩高应该在10英寸以及以下。然后那还有一个 miniature poodle 迷你贵宾， 很多的人会觉得迷你贵宾比玩具贵宾小，但是其实迷你贵宾是属于中型的一个，
嗯，
然后它应该是在啊 12到14、16
身高对吧？
对，身高，然后那再往上呢就是 standard poodle， 然后像我们说的标准贵宾，或者有一些翻译呢它叫巨型贵宾，然后它是这个贵宾里面最大的。然后一个 size 尺寸，但是三个不同尺寸的贵宾它是 share 一个 standard，
嗯，
它是有只有就除了肩高以外它的这个犬种标准其实应该是一样的。
嗯，那我后面这个贵宾、这个图片的贵宾这应该是一个 miniature，
其实如果你只看到一个图片或者是一张照片的话，你不应该从照片里面看出来说这只狗啊，在没有参照物的情况下啊，你其实理论上你不应该在这个照片里面看出来它是一个什么 size，
嗯，
但是其实我们都能看得出来，比如说一个照片，就比如说你后面的那只狗，如果你就是让我 assume 的话，那我会说它是一只 standard poodle，
嗯，
啊，
了解了，当时是一个漫画、啊、OK， 那、说到这个贵宾犬。是不是现在也是中国最流行的就是家庭宠物犬呢、啊、
中国来讲的话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因为就像我说的我来美国已经快13年了，然后就中国的这个就犬展的一个发展呀，包括宠物市场的一个变化呀，我其实是不是很了解的。
嗯，
然后
美国这边呢，
美国这边我觉得还好，美国这边我觉得其实是还好的，但是美国这边就是其实最 popular 的应该是属于 standard poodle， 就是标准贵宾其实是最 popular 的。
有吗？
是的呀 ，AKC 每一年发布的就是那个啊、全美国最受欢迎的这个犬种 standard poodle 一定是在前10。
前十，那前三是哪些？
前三，比如说今年 AKC 发布的这个最流行的这个犬，第一其实是 French Bulldog，
对，
法国，然后第二应该是 Labrador， 拉布拉多，
嗯，
第三个我不记得，不知道是
Golden Retriever，
不知道是 Golden。
肯定有
Golden
Retriever， 我觉得到处都有看到有那个。
是的，但是 for some reason I thought it was standard poodle，
我觉得 standard poodle 还是很少，对了，我很少很少看见有 standard poodle， 我感觉 standard poodle 是一种很名贵的犬，而且很少见，大型的那种贵宾犬很少见，所以其实我还非常有兴趣对 standard poodle， 可是就很少，我觉得。
我觉得还好，其实你们 Seattle 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出名的一个 standard poodle breeder，
嗯，
啊，
那你有认识他吗？
我有认识他呀，
嗯，那你有想要去在他那里去要他去参加秀展吗？
我没有。
哦，那他现在还在 breed standard poodle 吗？
他在呀，他一直在呀。
哦，是哦，哦。
嗯，
了解了解，
嗯，
所以从这个你在美国这边的犬展已经做了这么多年，你觉得从这个评审标准、观众氛围、行业生态，来比，是不是是全球的最佳规范呢？我觉得美国感觉，我们感觉美国人对宠物是最友好的。
哦。这个怎么去说呢？我觉得没有办法做一个平行的对比，我只能是把美国和中国做一个对比。那我只能说是你的这个问题刚刚好，就是我们如果 Q 回流程哈，我觉得应该刚刚好能接上，就是我们刚刚聊一半的那个话题，说我2013年年初来美国嘛，然后当时来美国的契机是在美国买了一只玩具贵宾。然后后来我是亲自飞来美国接那只狗，然后呢，嗯，我当时接这只狗呢是就是我有一个认识非常长期的一个就是美国的一个 AKC 的裁判审查 judge， 然后呢他呢是就是对我特别好，因为我从2004年入行的时候，我可能去参加的第一场比赛就是他审查的， 然后他刚好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出名的一个toy poodle 的 breeder。然后从那之从我认识他之后，我就一直跟他有邮件的往来。然后所以我也是当时是拜托他帮我找到的这只狗，等了两年多，然后我亲自飞来美国接了这只狗回国。但是我在美国的期间，我当时是飞去了 Chicago， 然后他在那边接到的我，然后那个带我去参加了，就是带我去看了一个 poodle specialty， 就是一个贵宾犬的单独展。然后那我问他，我说如果我想要来美国就是学习，然后我不能说是继续深造吧，就是学习这个指导手，然后我想要做更好看的美容，然后但是我想要学这种小型长毛犬。然后我问他，我说你觉得我应该去哪里？然后当时他说那你应该去俄亥俄，他说那边有全世界最著名的小型长毛犬的这个繁殖者和指导手，就是洛坎代言。然后我不知道你这次有没有看这个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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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更提升一步，因为这个就是我觉得有些时候人可能在年轻的时候需要为爱好疯狂一把。
嗯，
然后来了之后，我当时的想法是，哎，我在这边学好了之后，我回国。然后，但是来了之后，我第一次去参加美国的全展，就把我震撼到了，就震惊到了。然后，因为当时的问题是，哎，我问他们，我说你们一年参加多少次比赛？他说啊，差不多150到180场。我说啊，
这么多呀？
是的，
这么多，那不是2天都要去一场？
真的呀？然后。但是当时我们在国内的2010年到2013年那时候还在国内，真的就是能2个星期能有一场比赛就不错了，就是就这样的一个悬殊的一个情况。然后我说真的呀，我说可以去那么多的比赛吗？然后开始来这边就是学习，然后那个深造，然后其实才开始了解到指导手的这个行业。因为当时在国内的时候从来没觉得说指导手是一个赚钱的行业。
嗯。
啊，就是当时我就真的是当做一个 side 一个 hobby 去经营的。然后我当时的想法真的就是说啊，自己这几年攒了一些钱，然后这钱全花狗身上了。然后但是来了美国之后其实是才开始了解到这个。然后后来我发现啊，这边比赛的这个啊，那又 Q 回流程啊，就回到你刚刚问我的那个问题。然后哎，我说哎，这边的这个比赛氛围也很好，这边这个真的就是全展属于一个非常亲民的一个全民运动，然后大家都比较喜欢，然后那都会过来看全展。然后包括第一次去什么 Westminster 去 New York 去是为了去参加这个西敏寺全展。然后也是就是还真的是有震撼到。然后包括就是跟美国人嘛学习啊，然后交流啊，然后也都是促成了家人的一个样子。然后因为这两个夫妻跟我父母其实是同岁的，然后那他们两个又没有孩子，所以我就很快的就觉得成为了他们的孩子的这种。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是属于 the only child with two families。 然后啊，有点跑题。
那 Terry， 我打断一下，那 正好呢，我待会儿要问一问，就说做亚裔面孔啊，在这个西方人主导这个全展，你感觉还是以白人居多哈？这个，
是的，是的，
是否会经历到刻板印象啊或挑战？不过我们先来休息一会儿哈。
好，哎你。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收听到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一位来自俄亥俄州的这个全展的指导师 ，Alright Terry。那么 Terry 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他在中国、在美国是怎样走上这个全展师的这个过程的哈。其实我同时也想说，其实很多人大家都觉得工作，能够用以自己的业余爱好作为自己最喜欢干的事情作为工作，然后可以赚钱，我觉得是一场非常幸福的事情。因为很多人觉得工作和爱好都是分割的。
哦 ，Peter 说的是对的，这个就是多说一句啊，我这个是我一直给现在的年轻人的一个忠告，因为我在我自己身上我是能体验到的。然后所以我一直跟这个现在在找工作的人，或者说比我年轻的人，或者说是甚至于某一些处于这个中年迷茫的一个阶段的人，我都是说，其实你很多的时候你要想到的是，哎，我自己最感兴趣的东西是什么，我自己最擅长的是什么。然后当你做感兴趣又擅长的东西领域的时候，然后当做你自己工作的时候，然后你就会觉得很轻松。比如说我现在虽然我会觉得，哎，我生活有压力吗？我是有压力的，但是我在我平时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一直都是开开心心的，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要的是什么。然后我自己的状态呢，我也一直跟别人说的是，我觉得我处于一个半退休的一个状态。然后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我在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呀，就是我觉得即使我退休了，可能我的生活也没有特别大的改变，那我为什么不知足不满足呢？
是的，是的。那就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做一个亚裔面孔啊，其实呢在这个西方人主导的圈子里，这个特别是全展你看到的很少有亚裔，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中国人在这个亚裔的市场里，是有没有什么刻板印象和特别的挑战？他们会不会说，哎，因为你知道美国，对亚洲人，他们对亚洲人养宠物，我觉得他们还是有些刻板的印象吧。例如说，对我们对韩国人都有刻板印象，就说韩国人吃狗肉嘛。当然，我想，而且中国也有地方吃狗肉啊，玉林，广西玉林原来有一段时间闹得很严重，所以你是怎样对他们这种刻板印象做一些挑战的，或者赢得尊重的呢？
怎么说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感觉所有的事物它都是有两面的。然后当你一开始的时候，它肯定是对这个亚洲人有一个刻板印象的，包括你刚刚提到的说，哎，我们对于韩国人的印象说他吃狗肉，但是其实不然，因为几乎所有的这个白色人种。不能，我们不要去用人种论啊，就美国人和欧洲人都会觉得中国人吃狗肉，
为什么？
然后就是这是他们的一个印象，然后可能我们会说，哎，中国人韩国人是不一样的，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亚洲人都是一样的。然后包括说一个跑题的事情啊，然后包括这个 FC 就全展里面它是有世界杯的，
是
啊，然后这个 FCI 的一个世界杯的一个全展有一年其实是在中国举办的，几年我忘了，好像是18年，好像是18年。然后当时中国举办的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全展，然后是应该是历年来最惨淡的一届。然后因为好多的人都在网上发文抵制世界杯全展举办在中国，
那是
理由就是
你说是2014年。
应该是2018年，我记得
2018年
，FCI 的世界杯在中国举办，在上海举办，然后当时遭到了很多很多很多人的一个抵制，然后就是因为在他们的印象当中，他们觉得中国人吃狗肉，所以世界杯不应该在中国举办。然后这只是说的一个题外话。那回到你刚刚的这个问题的话，然后就是，刚开始来美国的时候可能会比较辛苦一些，但是其实就是你出去比赛的话，我为什么会喜欢这个行业， 是因为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可能大家都会看到你的努力，看到你对狗的这个真诚，然后包括就是包括看到你的努力付出，然后包括你拿出来的这个带出来比赛的这个犬只，无论是怎么说呢，美容也好，还是护理也好，还是狗的品质也好，都要优于其他人的时候，大家其实心里面是会对你有一个很正面的评价的。然后就是如果我怎么说呢，我可能是因为就是被教育的比较好，或者说是一直生活在有爱的环境当中，然后我从来没觉得我在美国期间其实受到歧视过。
嗯，
但是也有可能有一些比较敏感的人会说，哎，这个人斜眼瞪我了，或者说他说了一句比较不礼貌的话对我的话，他会觉得，哎，你是不是歧视亚洲人？但是可能对我来讲的话，最起码我不会这样想。那我是觉得，如果不这样想的话，我可能就感受不到他的一个歧视。然后那很多的时候，你去真诚对待别人的时候，别人可能也会真诚对待你。
嗯
啊，然后所以怎么说呢？作为在赛场上来讲的话，那比如说有一些裁判，他可能哎说啊，我觉得我的狗很好，但是他没有给我赢。那我会不会认为他是歧视我呢？其实可能也不会，因为就像我第一趴的时候讲到的，每个人对于犬种的理解就标准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带同一只狗出去比赛，哎，今天我赢，明天他赢，然后是一个情况。那我是觉得很有可能，那这个裁判就不喜欢我的狗，他就喜欢另一只狗。所以我觉得不去看你怎样想。那我感觉，最起码在我的这个行业里面，我觉得只要你付出了，你努力了，然后你带出来的这个就是狗的品质是优于其他人的，那我觉得没有任何人能挑剔出你什么问题。
是
啊，
是。那可不可以接下来呢，我们来，你可以分享一些你在这个犬展比赛中的一些经历好吗？你最近的一次比赛的经历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些吗？
我
哎，你可以 share 一些照片吗？
我可以 share 一些照片，但是如果你问我最近的一个经历的话，那其实这个就是我的职业。就是我每个星期都在外面比赛，然后
但是都在东部是吗？东部
啊，我都在东部，因为美国的比赛其实是很多的，可能就是美国啊，怎样，就在整个美国啊，一周的话就是大概会有50到60场比赛。
哇，
然后所以我们
50到60，
对对对，所以我们其实那个可选择性是很多的。
嗯，
然后那我可以我 share 2张照片吧，稍等啊，哎，我可以同时 share 几张照片吗？
应该也可以吧，可能
能看到吗？
可以，哎，这个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哎，这只狗是西施犬吗？哦，
这只狗是西施犬。
哦，
那它的名字，
你 share 了3张
啊，它的名字叫 Comment。然后那个它是我们最近在比赛的一只狗，然后那它是2023年的全美全犬种排行一。
什么种啊？你说
全美的全犬种排行一，就是所有在美国比赛的狗它是第一。
哇，那就是，哇，
是的，然后那
他这个排第一是根据他的这个毛发的，
不，他是犬种积分，因为我们出去每一场比赛我们都会有积分。
哦，
然后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一场比赛吧，这个照片是美国最大的一个犬展，然后是在奥兰多举行的，然后全场有5600多只狗，那他拿了这个 Best in Show 就全场总冠军，那他就能积5600多分。然后所以其实它的这个排行是根据你整个的积分来进行的。
嗯，
然后这个其实都是在奥兰多拍的一个照片。
嗯
啊，然后这是我们家的西施犬，然后那个
没了，照片没了，突然一下。
哦，对，我退出来了。
哦，
然后那个我只能说是，哎，这是我们可能在不同的阶段会去比不同的狗。
嗯，
然后但是就是属于 我所有比赛的狗，它首先第一是我的 pet， 就是它是我家庭的成员，然后呢它是我自己的宠物，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然后它是一只比赛的犬，然后呢可能说它比赛退役了之后，我们就把它的毛给退了，然后呢它退了毛之后呢，就是在我们家就自己跑的这一种，然后它就是作为一只就是更
稀释犬的英文是什么？
稀酒。
哦，就狮子，狮子
啊，
哦，
狮子是狮子犬，
所以这只狮子犬 Carmen 有多几岁啊？
啊，他刚刚五岁，
他刚刚五岁哦，
十月底的时候他是五岁。
他们一般比赛中狗都是就也是最
是
是卡掉了吗？
没有卡掉，没有卡掉，继续，可能刚才
啊。然后那我再给你 share 两张我 share 两张我的，这个是我的玩具贵宾犬。
哦、oh, ，Let me see。
能看到吗？
还哎，我在没有看到，在你再 share 一下好吗？
稍等啊。
啊、
oh, ，要删。
你可能要
重新 share 一下是吗？
对，你可能要重新 share 一下，重新 share 一下。
能看到吗？
看到，哎呦，这个，哦，这个 grooming 是你做的吗？
哦，是的，这个是我自己的一只玩具贵宾犬，它的名字叫 Tom。
它这个只玩具贵宾多几岁啊？
哦，他是四岁半，然后但是他现在就是完完全全的一只宠物，没有在比
哦
比，
现在也只有四岁半而已。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比赛就比的特别好，然后他很快很快就完成了美国超级冠军登陆，
哇！
然后在那个之后，我就把他的毛给退光了，然后他就是作为一只宠物，就是家庭宠物。那这只狗呢，就是最后现在我在 share 的这只狗呢，是我今年在比赛的一只狗，它是一只母犬，它的名字叫 Ebony， 然后呢它今年比赛的成绩也很好，拿了好几个美国的这个全犬种的全场总冠军 Best Eagle。
嗯
啊，然后
这个女士那个女士的脚是谁？
她是我的另一个指导手。
哦，
这一只犬是我不是我自己在比的，因为我的玩具贵宾和我的那个西施是在同一个组别里的，
嗯，
然后所以我没有办法去比两只狗在一个组别里。
哦，每个指导手只能带一只狗是吗？
不，就是啊、怎么说呢，确实是每个指导手在一个组别里只能带一只狗，但是问题是就是如果我的两只狗在同一个组别里面，那就会出现就是怎么说，一只狗打败另一只狗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对于正常比赛来讲的话，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是，如果是对于这个就是追积分、追排行的话，那其实是会比较不利。所以这个是我今年在比的一只狗，但是我交给了另外的这个另一个指导手去牵引的。
了解，是这只狗几岁啊？
啊，这只狗其实还没不到两岁，
哦，
它的名字叫 Ebony。
哦，但它跟前面你的那只狗是完全是一个是一个母是一个是 brother sister 吗？
不是，他们两个甚至于在血缘上面都没有那么近的关系。
没有哦，了解了。okay.
然后我再给你 share 一个比较对我来讲比较 meaningful 的一个照片。
好的。
然后是这个应该是我就是在美国第一次被认可的一个。
好的。哦，这个照片是看上去好像有一点年代的感觉。哦，这只狗也是西施犬吗？
没有，这只狗是一只马尔济斯犬。
哦，Maltese，马尔济斯。
然后我目前为止应该是在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拿过美国马尔济斯国家单独展全场总冠军的亚洲指导手。
哎， 哇，恭喜啊，恭喜！
啊，
非常非常棒。哎，为什么这个马尔济斯毛这么长啊？
马尔济斯的毛是可以这样长的，
是吗？我怎么觉得马尔济斯的毛也是有点卷的，有点像……哦，那我可能……哦，我可能我看成了那种狗，我看成了比熊 frise。
哦，
我看成了比熊，
下的是比熊犬。
对，比熊，我马尔济斯可能毛就是很长的、
哦。是的，然后这个是我怎么说呢？我是啊，不是我可能现在甚至于都想不起来是几几年，但是是跟我刚来美国的头两年，然后就是带了客户的一只狗作为指导手去参加的这个马尔济斯国家单独展，然后当时拿到了这个。国家单独展的全场总冠军真的是脑子都是懵的，然后这个我觉得那场比赛应该是把我推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高度，
所以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
就是最起码当时我觉得我还挺出名的。
那他这种全场总冠军有奖金吗？
没有奖金。
哦，他就是一个证明这个狗他的身价不菲。
我只能说是证明，哎，我的这只狗就很好。然后你刚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属于我第一次啊，第一次带狗来海关的时候，就来美国在海关被问到的一个问题。然后那个海关的那个人问说，他说你来美国带你的狗比赛，然后那个如果你拿了全程走白金秀的话，你有奖金吗？我说没有奖金。他说那你为什么带你的狗大老远的花这么多钱来美国比赛？然后我当时的回答还比较中二，但是我说的是 for glory。
哦，荣誉。好，挺好。因为我们知道养一只狗，特别是有名贵的犬，本身成本很高哈，然后你还要做美容，然后你要训练，所以这个成本也是很高的，所以真的是这个爱心和 glory。 我觉得不是
怎么说呢，从我们来讲啊，我自己的角度来讲，首先第一，我是一个 breeder， 我是一个繁殖者，那我想要做的就是刚刚跟你讲到的，就是我想要做的是繁殖出来更好的狗。当然在这个更好的基础之上，我指的是就更接近于犬种标准。但是我的第一个目标呢，其实就是就是小狗的健康和性格。然后像我们家的这个繁殖的这个犬都是做好多好多，每一年都做这个健康检测，然后包括 DNA 的检测，包括眼睛的检测，髋关节的检测，其实都有做。然后那个就是筛选更健康的犬种。然后第二呢，就是我的这个小狗的性格都很好，就无论我的 Toy Poodle 还是我的 Shih Tzu， 然后我能保证的是我的狗，就是我想要繁殖的是我的狗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pet。 然后然后那在这个基础之上，那我可能想要的就是我的一个我自己追求的一个犬种标准，一个品质。然后呢，检验品质的这个就是检验品质的这个怎么说呢，唯一原则就是你去参加犬展，那你能不能赢。然后那可能说在某一些审查的手里面你赢不了，但如果你能在大多数的审查里面你都能赢的话，那证明你的繁殖就是好的。然后我只是说我自己啊，我并不能代表所有的 breeder 去讲这个话，因为我也看到很多的 breeder 他可能并没有做这么多的健康检测，他并没有做他并没有做好这个 temperament 的一个筛查，就是可能有一些你买到一个 bloodline， 就是产品 bloodline， 然后冠军的后代的一个情况下，你可能也买不到健康的犬，你可能也买不到性格好的狗。所以我觉得就是作为我来讲的话，我会觉得是我把这一窝小狗带来这个世界上的，所以那我就觉得我有责任和义务去为他们找到最适合和最好的家庭。
对对对，好的。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 Terry 给我们分享了你在美国的这个的这个对跟狗的这些故事哈，因为爱狗的人很多，特别是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大家对你这个行业也不是很了解， 所以呢，也非常谢谢你分享你的宝贵经验，同时呢，也恭喜你的狗得到了这么多的荣誉。那么也希望你的这个狗宝宝呢，能够找到更多好的家庭。然后，也希望将来有一天呢，咱们中国呢也没有流浪犬，这个些狗狗呢也能够得到像美国这样一样好的这个家庭和爱。
嗯，是的。
好，那我们下次再见，非常感谢 Terry。
好，拜拜，
拜拜。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特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stor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